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的时候，我们再次向神祷告，将这段时间仰望于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大的恩典，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乃是主你有你美好的恩典与时间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主你怜悯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求你赦免，也帮助我们能够把各样的重担和思虑都交托在主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你也深知我们的过去一切和未来，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要来成全。我们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全你的旨意，使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这时候我们要看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来成就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大爱。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在但以理书。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还不太了解这一本书，是旧约圣经的其中一位先知。他的所处的年代呢，大概是在距离2500年左右，大概是这个年代。那么呢，那时候呢，他经历的年代是犹大被灭啊，就是亡国之后，然后呢，他被掳到，他是最早的几批的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帝国。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他被带到一个不是信上帝的这个国家呢，他就在那里靠着主来为主做见证，然后呢，他也有这个机会呢，来为这个王来解释这个梦，所以呢，他就有这个机会能够担当这个国中很高的这个职位，甚至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所处的位置很高，因为他又很年轻啊，在那个时候，所以他经历的这个年代呢，差不多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然后呢，他也经历这个巴比伦王国，然后由这个波斯马代的帝国取代这个巴比伦国来管理在当时的这些在不同省份的这些犹太人，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也经历过被这个被关在这个狮子坑啊，被人陷害，然后关在狮子坑，但是呢，神保守了他，救他脱离这个狮子坑，没有被狮子咬死，然后他活了下来。但是呢，从这里呢，这个波斯马代的这个国王呢，就看见呢，他所相信的这位神呢，是真正的神。就算是以前那个巴比伦的那个皇帝呢，也知道呢，这个但以理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的神。因为他也曾经被弃哈，就是虽说是患了一些不懂的病症，使他就是精神不佳的状态被弃，但是后来他又回到他的国位上，当回这个巴比伦王，所以他就很这个敬佩但以理所敬拜的这位神，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我们相信耶稣也是神。然后我们看但以理呢，他在这个犹大他亡国之后，但是神呢应许这个犹大能够回到，就是犹太人呢，他们能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重建他们的家园。所以呢，但以理从这个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的这个书上呢，知道犹太人将满了这个70年被掳到这个异乡的这个情况呢，70年之后呢，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又重建城墙，又重建他们的家园。 所以这个祷告呢，就是但以理呢，他向这位神啊来祷告。那么他祷告的内容呢，刚才我们只是读了一部分，我们没有读全部，因为太长，所以接下来我会讲到其中的一些我们没有读到的部分。那么他祷告的内容被神所垂听，那么神差了一位天使来告诉他，这位是大蒙眷爱，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讲题，蒙主所爱的人啊。从他这个祷告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的对神还有对他百姓的那个态度。为什么他是一个蒙主所爱的人呢？他在一个异乡不是自己的国家里面，为什么他还会得到主所爱呢？这就是我们要来思想从他的祷告内容啊。当然第一点呢，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他在祷告的内容的时候，他提到自己的百姓，他是一个与民共苦的人，就是与自己的百姓一同承受那个苦难。虽然他在当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你看见他的祷告的时候呢，虽然他是蒙神所喜悦的人，他一生里面呢都在做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祷告的时候不是以自己为尊，他的祷告是他跟自己的百姓是一起的，都是得罪神的。所以你看到第十节，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节，他怎么跟上帝说呢？他说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对不起， 我跳过了好，我们再回到前面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见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看第五节啊，他怎么祷告。在第二节里面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便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敬爱的主，向主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注意第五节他说什么呢？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命令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脸上是蒙羞的，因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却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所以你会发觉到但以理他乃是与自己的百姓呢一同认同，知道自己就是这种，就是说我们当他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啊，我感谢主啊，我不像这个我们的百姓啊，这些我不像他们这样犯罪得罪主啊，我是尊主为大了，我的心他没有这样说。他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没有听从你的话，我们违背了你的教导。所以你发觉到他这样的心态呢，是跟百姓呢一同受苦，虽然他那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心态。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告诉门徒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法利赛人这样，法利赛人说，哦，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有奉献给上帝，我做很多的这些好事。但是呢，税吏怎么跟神说呢？税吏就是当时的这个就是在新约时代，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呢，向犹太人呢，向这自己的 这个同胞呢征收这个征这个税收交给这个罗马帝国政府。为什么这些人被人所憎恶？因为他们除了向这个犹太人争取所当纳的税之外呢，他们还多收了钱呢，中饱私囊。所以这些人呢，是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是被人所痛恨的，啊，被人所瞧不起，最痛恨就是这些人出卖自己的这个同胞，啊，就好像当时日本统治新加坡还是中国的时候呢，叫做汉奸嘛，啊，就是这些人，那是税吏，他悔改了，他连看上帝都不敢，看主都不敢看，他就捶着自己的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讲，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会听哪一个祷告呢？就是听我们向神认罪的祷告。当我们与这个百姓一同认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许多时候不配得到这一切恩典。我们前两个星期呢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911是美国的这个灾难的日子。918呢是什么？中国的这是国难日，就是当时日本侵略沈阳的时候，对这个中国呢发动全面的侵略，就是在那个时候。当然77卢沟桥事件也是一个其中的导火线。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日子，我们看见这两个国家哈，都让我们想起什么呢？都让我们想起美国本来它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国家啊，本来开始的时候在它的钞票上面印什么 In God we trust， 我们都是相信神的啊。当然有人说911的时候神在哪里，来问神在哪里？911的时候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呢？这样的恐怖袭击。但是也有人说911之前我们把神放在哪里呢？他们911之前，我们看也有人在说美国开始已经开始呢离开了神，把神把祷告从他们的学校里面呢拿掉，不允许在学校他们的公立学校呢有祷告。911过后呢神在哪里呢？他们已经通过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法案，所以假如一个同性恋的人男的说我觉得我是女的，我可以进去女的厕所，你不可以讲我是犯法的。所以你看见911过后，有人说也有的人他们没有归向神。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为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的心态，我们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当我们遭遇到的战，或者是有没有人说当他遭遇到一些当他的朋友啊，他的同事或者是他的一群的人遭遇到不好的事情，有没有人说哎呀我的同学病啊，我没病啊，哎，感谢主。或者是我的朋友啊，在这个矿难里面遇难了，哦，他们都死了，我没死啊，感谢主。会不会这样吗？不会啊，应该是不会了，应该是为那些死去的人，那些遭难的人呢，我们会感到悲哀。同样的，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他并不以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觉得我感谢主，我不向我的百姓得罪神，他没有，他觉得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向主 祈求，因为我们都得罪了主。所以但以理他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是蒙神所爱的？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因为他有一个与百姓同受苦的心志。我在这个中士大学读书的时候，通常一些朋友他们介绍的时候，按介绍自己的室友的时候，就是啊，这个是我的室友啊。然后那人走了，室友走了，叫做请为我的室友祷告啊。他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啊，哇，为他进食祷告。还是我在想，到底他是为他的室友祷告呢，还是为他的室友打广告？我们也没有想过。当然也有的人是真的是为室友真的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祷告，但是在无意中呢，还把那室友一二三四求主怜悯啊，他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不好的事情，求主赦免他，求主开恩可怜他啊，对吧？嘿，其实不知不觉中在帮他打广告。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真是为其他的需要在神面前祈求。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怜悯。那我们来另外在思想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呢，我们都是蒙，就是欠神有许多的啊。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蒙上帝所爱的，其实我们都是蒙上帝的，不管你觉得或者是不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蒙上帝所爱的。因为神已经将他的最爱呢赐给了我们，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或者是什么，不是，神爱我们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罪人，他也知道我们过去的一切，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差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在2000年为我们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站在这位神的面前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今天不是要来相信一个所谓的一个信仰啊，我们相信的这一位是一位救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缺乏什么好的教导或者是好的道德，不缺乏，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缺乏的是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权势、罪的刑罚的救主。这位救主是谁呢？就是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当然你在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接下来的最后的那几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的预言呢，预言到这位救主来到，而且这位受膏者呢被杀害。这位受膏者是谁呢？这位受膏者就是2000年前，大概在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的，在出生在犹大这个地方，以色列犹大地的这个地方的救主耶稣。这就是应验了但以理书里面所写的那个预言。当时犹太人他们相信，当时的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有相信，有一些不相信，所以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欠神许多的，但是呢神依然的爱我们，将他的最爱和儿子耶稣赐给了我们， 所以在新约的圣经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今天我们在问为什么神没有给我这个，为什么神没有给我那个的时候，其实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讲过他的国呢不属这个世界，假如他的国属于这个世界呢，他的臣仆必定会为他征战，使他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呢耶稣基督讲过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国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国呢是在永恒里面不会被毁灭，这个世界呢有一天会被毁灭，但是呢耶稣呢他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国呢是不被毁灭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我们也可以相信耶稣这位救主，他能够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呢能够完成神所要我们完成的心意。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呢就是神所创造的，而这个世界呢为什么会堕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没有顺从神，他们神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神把人创造就放在伊甸园里面说，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这个魔鬼呢就是蛇呢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你们就必如神呢能够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有错吗？神要我们分别善恶吗？神是要我们分别善的，但是他要我们怎么分别善的呢？是要我们依靠他。今天很多时候呢人离开了神就是因为没有依靠神，我们靠的是什么呢？靠自己，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而人呢为什么会离开神？因为人呢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人就偏离了神。假如人没有照着那位设计者的那个心意来过这个生活的话呢，人就好像买了一个这个洗衣机啊，他说我不要照这个洗衣机的说明书去做，我不要把这个洗衣机拿去洗脚，洗衣啊，我要洗脚。可以洗脚吗？可以，当然会坏了啊，不是脚坏就是洗衣机坏。人不要照那个设计者所做的这个说明书来做的话呢，他就其实呢在自我伤害。是的，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呢就是让我们学习什么，让我们学习去爱他爱神，也让我们学习去爱人，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但是呢人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你又看到市面上很多这些什么呢，黑心的东西哈，黑心的食品，什么都黑心了 连现在连水果蔬菜也是黑心的，鸡也是被打针进去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我们不知道这我们看到这个网上很多这些流传都这样，连菜也是被染过色，水果啊那个瓜果也是染色的，我看到很新鲜啊，很鲜艳啊，但是都是染色的，所以你都不懂你什么东西吃进肚子是好的。所以发觉到人呢变成是为自己，当人为自己的时候呢其他人都受到伤害，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人神创造人呢原本就是要去爱神，原本就是要去爱人，但是呢因为人不愿意这样做，所以看见问题就产生。家庭也是一样，丈夫跟妻子只要不彼此相爱的话呢，丈夫妻子都是各爱自己，都是希望对方来为自己，那么一定产生问题的。你要照我的意思做， 不可以照他的意思，因为都是我的意思。只要每个人丈夫和妻子都是各持己见，都是要照自己的意思做的话，请问会长久吗？不会，因为都是以自己为先嘛，对吧？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他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以神为先，他就爱神，并且呢，他也知道百姓呢得罪了神，所以他为百姓来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把自己当成是百姓的一部分，也是与民同什么呢？同受苦，都是一样，在神的面前祈求。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就是我们都是欠神许多的，不管是我们是多少，不管是，但是呢，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很多时候，人欠神，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欠神啊。我们都知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你爱他，还是你爱你的孩子。不代表了你的孩子呢会觉得你会爱他们，不一定的。有的孩子是觉得父母欠他的，这是真的，在中国就是这样，父母欠他的，觉得父母是欠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呢，他们来到父母就是要给他们的。其实呢，假如一个孩子能够明白父母亲的爱呢，他会感谢父母，会感激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且呢，并且呢，愿意呢来回应回报自己的父母。所以刚才在楼下主日学说养儿防老，这有的人就说养儿烦恼。为什么？因为也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孝顺父母，所以同样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神的爱。为什么？因为反而觉得神欠他啊，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不知道呢，我们都是亏欠神，我们都是得罪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这生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圣经上面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所以我们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付上赎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付上了赎价。我们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不也不能够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得救。很多人说，你相信耶稣，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捐多少，你才会得救。其实不是，我们只是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单单的为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向神悔改，求神赦免，神就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我们呢，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在这世上有好的日子呢？不一定啊。有人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把钱奉献给教会，你给上帝一千，神祝福你一万，你给上帝一万，神祝福你百万，你把百万给上帝，上帝祝福你千万，是这样吗？叫我们相信主是为什么？还不是为自己，对吗？ 所以我们相信主不是为了这些，不是为了有好的回报，不是为了有好的这些赏赐，不是，我们相信主只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单单相信他，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就算是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开始相信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软弱，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所赐的这些恩典上面。当约伯受到试炼的时候，撒旦怎么跟上帝说？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在他的周围圈上篱笆，保守他一切所有的吗？那神就允许，那么撒旦就说，你且容我把他所有的啊，就是神允许撒旦呢，魔鬼呢，把约伯所有的拿去。那么撒旦就是这个魔鬼就说，约伯呢必当面弃掉神。但是真的约伯在一天里面失去他一切所有的，他有没有放弃神呢？没有，他依然的信靠神，表示他的根基建立在哪里呢？不是建立在神所赐的这一切恩典上，他的根基是建立在神本身。就算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就算神没有按照我所求的给我，我依旧的信靠神。就算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人赏惜或者没有人感谢，我依旧的为神而做。那个就是真的信心，那个就是真的爱，也就是我们看见但以理呢，他是真心的为神，所以他也是为神所爱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欠神许多。我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有一个画面，它就是很多东西漂浮在海面上。我开始看到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丢垃圾的，丢垃圾的广告，不是丢垃圾，环保的广告，很多这个漂浮物在海面上。后来那个画面在拍到岸上的时候，这些漂浮物呢被带到沙滩上面的时候，原来那些漂浮的物件是人所穿的那个救生衣都堆在沙滩上，而且不是很少，是很多。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把那个救生衣丢在沙滩上？原来你在看下去的时候，原来这个是在希腊的这个海边。那些救生衣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叙利亚逃到去欧洲的难民，他们上了岸之后呢，把这些救生衣呢都弃在海边上，海岸来的沙滩上。当然也有不少的难民呢已经沉尸沉大海，因为有一些船超重或者是超载翻覆，好多人都死了，死在大海里面。那些能够上到沙滩能够进入希腊境内的那些难民呢，有一些年老的居民在那里呢，虽然他们做的很少，他们不能够做的太多，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也只能尽他们的一点的力量呢，来帮助这些难民，为他们洗一件衣服啊，那么就拿回去又再穿，或者给他们吃一些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些居民在这些难民的眼中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把这些居民当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因为是他们在很绝望、很濒临死亡的这个差不多死掉了，
差不多要死掉，真的，在他们的国家，你看到，假如看到这个叙利亚的那样的荒废的城里面的时候，你就在想，真的这个没有办法住下去。他们待在自己的家园呢，也是会死；他们逃走呢，也可能会死，但是也可能会有这个生存的希望。所以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人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把当地的居民当成他们救命恩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呢，其实呢，就是这些，假如不是神的恩典呢，可能今天那些叙利亚难民，我们就是那些叙利亚难民，生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们有。我们比他们强吗？不是，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其实跟他们的情况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没有希望的罪人，我们都是在死亡的边缘里面。假如没有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在沉沦在永恒的灭亡里面。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才有这永恒的希望。我们也希望其他的人也能够有这样的永恒的盼望。所以有什么基督徒信主，我们也希望别人也能够因为相信耶稣而得到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亲爱的朋友，假如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也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位主，跟我们谈，让我们也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你，来介绍你认识这位救主。好，我们的思想神的话就到这里，我们现在用一短的时间来默祷，然后我们就请林牧师上前来带领我们做工祷。